赞美主，欢迎我们大家来到昼日欢聚。我们要来敬拜主，要来聆听他的声音。我们要告诉主耶稣，我们爱他，我们感谢他。感谢他一直看顾我们。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
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来仰望你，来瞻仰你的荣美，来数算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奇事，不可胜数，所行的大事不可测度。主啊，你的奇异的恩典每天发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越来越看见主你的真实、你的奇妙、你的大能、你的智慧、你的美善、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人，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每天享受从你而来的美好。赞美耶稣，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且我世丧，今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失联网络，我已黯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回家。将来新年生土欢聚，恩光爱溢千年， 辅佐前，神往那日快些。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神往那日快现，主耶稣，盼望你来，赞美耶稣，奉主的名，阿门。
阿妹，阿妹。感谢赞美主。我先有一个通知，我们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下个礼拜就是六月的第一个主日，下个礼拜我们会有领圣餐，请大家预备。OK。我们现在还是在分享诗篇18篇，因为这一篇很长很长，内容很多。我自己是，虽然这几个礼拜我没有怎么，至少这2个礼拜吧，我没怎么分享，但我确实看了好多遍。我觉得一开始呢，好像很长，看到后面前面的都忘记了，但是再看，就越明白他的意思。特别是这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分享大卫的生平，大卫的经历，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等等，所以我今天看见，再看，就好像忽然很能明白这诗篇18篇这里边讲，因为很多大卫就是在写他自己经历的，好像，他称。耶和华是他的力量，他爱他。耶和华是他的岩石，他的山寨，他的救主，他的神，他的磐石，他所投靠的，他是他的盾牌，是拯救他的脚，是他的高台。也就是说，神是他的一切，一切，除了神，没有什么。他可以依靠的，也没有谁能够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后来就讲到有死亡的绳索缠绕他，匪类的急流使他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他，死亡的网罗临到他。这些都是他亲身的经历，他经历过死硬的幽谷，真的差一步，他就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在急难中，他求告耶和华，向神呼求，他就从殿中听了他的声音。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就是情况好像很紧急、很恐怖、很危险，但是他一呼求，我想我们在这里呼求，达到神耳中的。 那个时差比我们现在发射那个火箭啊，到火星啊，到月球啊等等都要快，比光的速度还要快。可以说你这里刚祷告完还没阿门，神已经做了，神已经听完开始做了。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就是立刻来找主，他是我们的一切一切，而且对于他跟我们来说可以没有距离，没有任何的拦阻，他可以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后边用很多自然界的事情来讲到神，我想我今天或者我们就来看25节。25、26、27。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看到说，就是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渴慕的跟神对上号，神就会照你所求的来赐给你。我们今天 PC 特会的题目是寻求他就必寻见他，寻见他就是得着一切。我们有些人求这个求那个啊，有很多代祷事项，但是其实主只要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来要他，这个是最合他心意的祷告。我们来要他，寻求他就必寻见他。当我们寻见他，就是得到一切。只要有了主，你还缺什么呢？有了主还缺什么呢？因为他什么都有，天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包括心灵里边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喜乐、健康，全都在他那里，全都有。我们只要求得到他，要是我们求一样东西，但是没有求要主，你说你得到那样东西之后能满足吗？我告诉你，不能，不能。我想起我们信心家庭到现在已经办了10期，好多人来过，都是有感动来的哈。那有些也来了好几次， 我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来这里是要来向极死的，是要来向极死的，是要来倒空自己的，因为你要得到神，你不倒空，你不向极死是没办法得到的。那么有些人就很认真，很认真，在路上就迫切祷告，迫切祷告说：“主啊，我是要来死的，我是要来倒空的。”还有，慢慢我们也讲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来浸泡，要来得耶稣基督的。你尝尝30天的时间。不会每天都觉得很兴奋，或者每天都觉得好像得到什么新东西，不一定。但是你就是决心，就是跟着我要你，我来就是来要你，我就是在这里浸泡、浸泡、浸泡。很多来一次、两次，哎，后来我看到来2次、3次的就非常不一样，而且他们是。用对的心来的，就是要来得着主，要来让主做工，要让自己来被倒空、被剥夺、被光照，愿意向极死，这些人就不一样，就改变，改变，甚至。跟家人的关系就改变，家里。大不一样，但是个别呢，有来的时候可能想来得知识，想来听道、听教训，或者是有些人想要来得恩赐，那么这些人呢？就好像来了，跟没有来差不多。没有看到有什么很，他自己也讲不出得到什么，也看不出他生命有哪些很重大的改变，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来的时候，你的心。是要什么？那么神就照着神本来有他的意思是想要给你什么，但是我们对不上号的话，就好像浪费时间。真是照着我们心里所渴望、渴慕、所求的，而他知道对我们什么是最有益处、最好的，来给我们。但是我们求的不对，我们要的不对，那就这是自己的问题。那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也许我们可以想想，想要爱的人，你就让他得到爱；想心里渴慕被洁净的，你就会洁净他。像对大卫那样，其他的我们自己照着你想、你领受的去读。我昨天还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这是一件事实哈。我本来想请一个年轻的姐妹，今天也来分享。他说：“哦，这几天特别忙，恐怕他只能上来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昨天忽然有个感动，今天要把它讲出来。这也就是神看着这些人的心怎么样，就怎么对他们。在东北，有一个东北一个地方有好几位姐妹，她们多年呢就是去老人院啊，去医院看病人，然后传福音，特别是那些临终的生病的，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信主。然后来有三个姐妹就说，我们一直去老人院探访，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方便，我们不如自己来开一个老人院，就是目的就是要好好传福音给这些有病的、年老的，甚至是临终的，很少机会可以听福音的，要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到救恩，得到永生。所以他们就开了个老人院。我不知道开了多少年哈，大概有一段日子了。然后这个老人院在附近就很出名，很出名。他们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床位，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房子，房子是租来的，甚至因为是租来的，只用那个房东的那个牌照，他们没有自己申请到牌照，所以一切好像都是暂时的，都是租来的，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但是他们就接受这些老人，接受这些老人，就很好对待他们，非常细心的用爱心、细心来对待他们。有很多在别的老人院快死了，别的老人院不要他们了，要他们回家，或者是他们的孩子看到不对头了，就想千方百计把他们转到这个老人院。结果呢，在他们细心照顾下，很多很多快死了就活过来了，就活过来了。有些信主的来到这里就更喜乐，好像他们有了一个家，有一个属灵的家。那些没有信主的很大部分在这里都认识了耶稣，相信了耶稣。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很确定的到主那里去。所以这个小小的老人院变成远近闻名，人家在找老人院，他们附近有另外一个老人院，比他们大很多，而且是有公款资助的，他们这个是没有，他们这个是私人，是这样，刚才我讲过了，是那样起家的，也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那条件是非常不一样，但是呢，当有人在找老人院，人家怎么介绍？他们说：“你想死还是想活？你想死就去那一家，你要他活就来这一家，就一定要来这一家。”而且我们有很多人去过那里，就说 他们的确，什么都做得很好，卫生也搞得很好，吃的也吃得很好，吃得很好，很合老人或者大家的口味，都觉得那边的饭食是没得挑的。而且这三个姐妹日夜的照顾这些。凡是一有事情，他们马上就到。那么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昨天这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他们租的这个房子有问题了，这个房东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反正这个房子要被收回，要收回了，那就等于这个。老人院都办不下去了，那他们这几个老姐妹就觉得说，假如神要收去收走，那就等他收走吧。他们也感恩。其实我这几天在想着他们，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们，昨天还是前天，我在想着他们，我知道说他们忙得不得了。甚至有，就是这个年轻姐妹的妈妈哈，一这个老姐妹，她常常在主面前哭，流泪祷告，哭说：“主啊，我很想更多亲近你，我很想花更多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没有时间了，我睡眠都不足。”常在主面前哭，所以我心里在想说：“哎呀，他们这么爱主，这么爱主，却没有时间，不如把这个老人院结束掉吧，好好把余下的时间拿来追求主，来要主。”但是昨天这个姐妹这样跟我讲，她说：“这个房子有问题了。她妈妈他们呢就想说，只要主要是回去，那他们也感恩，也感恩，就是愿意顺服主。但是偏偏那些家属不肯啊，他们说那。”几十个老人，几十个老人的家属联名到当地政府那里去恳求，把这个老人院怎么看顾他们家的老人，怎么尽心竭力的来照顾这些老人，真的死的都活过来。走的也是平平安安、欢欢喜喜的走，所以他们说一定不能关这个老人院啊，一定不可以关这个老人院。结果当地政府就知道这回事，就重视起来，可能也去看，也去调查，结果是觉得这个老人院是。真的不能逛。他们现在在给他们找地方，由政府出面要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可能更大的地方给他们，就有可能要找给他们，就可能是一整栋几层楼的，也许有几百个床位这样给他们，也会给他们办好牌照，就是有自己正式的牌照，不是借用房，不是用房东的牌照。我一听，我只能说，主啊，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心里的盼望是盼望。 他们有更多时间可以来亲近主。但是，若是就是这个老人院是很多人需要的，可以服侍很多人，也可以把福音传给很多听不到福音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愿主的旨意成就。我看到说，因为他们的心清洁，他们当初办这个老人院不是为了要赚钱。你知道办老人院是可以很赚钱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这个，他们就是真心为了帮助这些老人，要带他们信主，向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尽心竭力的服侍他们，解除他们身上的痛苦，也把福音传给他们，让很多很多人在这里听到福音，得到救恩，得到永生。家属一个个都感激得不得了。所以，主也让他们的名声远传，使他们的名声远传。抬举他们，也就是18篇诗里边很多地方讲到的。那我也请大家为他们祷告，若是真的是。是这样办成，是扩大了，更加正式了。那么，求主给他们够用的人力，也是来的人要跟他们的初衷一样的，是为了要来爱人，为了要来抢救灵魂，抢救身体跟灵魂。为了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得到救恩，得到永生的，真心真意用爱心来服侍的，我们求主。若是这个老人院扩建了，求主带来更多更年轻的这些人，而且他们来了可以轮班。不要每个都那么辛苦，没有时间来亲近主。爱主的人来了，他们既能够好好的爱神爱人，他们也能够有时间来爱主，来亲近主。包括原来的那几个姐妹，让他们也可以得释放得解脱。除了工作，还有。有余的时啊，还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每天，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来亲近主，不要让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有损失、有缺陷啊！求主要帮助他们，他们的心是多么的渴慕要主。在主面前哭，但是对着那些病人，这个一有事情马上要去，那个有事马上要去，真的睡都睡不够。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个，真的是为着那些灵魂的需要，这个老人院需要扩展，我们求主要预备更多跟他们。有同一个心智的人，来，大家可以分班排好班，大家都有时间可以来亲近主。我相信他们会领受更大的福分。赞美主。 所以我们对主要真心切、恳切的来寻求他，寻求他就会寻见，寻见他就会得到。一切，我们对主的心是清洁的，你就以清洁来待我们。我们对人，我们用主的爱去爱人，主就会把他的爱更多的增添给我们，更多的增添给我们。使凡是需要的人来都可以得到爱。我想我暂时就分享这一点啊，这两节圣经。下边我请安静姐妹也来分享你在这篇诗篇里边所领受、所得着的，
谢谢周日欢聚的家人，也谢谢牧师能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诗篇十八篇。哈，其实，以前看这个诗篇十八篇，真的是，就是看到他在扫罗在那个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经历了得胜之后，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首诗篇十八篇，我也很喜欢这个十八篇。但是这一次哈，在好几周了，大概有3、4周了，大家都在分享诗篇十八篇。我也从那些家人的分享当中，真的领受很丰盛的，就是十八篇。诗篇十八篇，或者说在大卫的经历当中所带给我们的这些，很美的见证，还有一些他宝贵的一些生命的那个影响。那我今天呢，昨天前两天牧师跟我说，我就祷告哈，这两天也是有点忙，然后呢就仰望主，但是呢，就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对我这一次。让我就是对我自己，在我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呢，对我有自己有一些的，新的就是以前没有那么看到的。那我就是简略的呢，跟家人先稍稍交流一下。在十八篇呢，一开始哈，有姐妹前2周有分享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就是这个话哈，也常常是我在神面前的需要。大家都知道我是种地的嘛哈，那常常就是这种非常繁重的体力付出，基本上每一天到太阳要日落要回家的时候，往家里边走的时候，都是连走路的力量就好像都没有，都想躺在那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家走，都是这种的，力量会耗到这种程度。那我呢，常常就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无力的时候啊，就很自然的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就只是说这一句话，哎，然后就真的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哎，走到加州，然后发现哈，说呼求嘴里面呼求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然后耶和华果然就成为我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呢，就是这么多年的跟随当中呢，也常常会呼求或者说以神为我的力量。那在这一次的那个读圣经当中呢，哈，加上这5月份的网课呢。就是一直在，牧师一直在，所释放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哈， 讲到大卫啊，就是器皿的形成当中，讲到大卫是如何从一个小牧童，然后呢，一直在神面前，昨天晚上牧师也讲到，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领受到大卫呢，神兴起大卫不是来做王。神兴起大卫是要借着这个器皿来服侍那一世代的人。那所以这几周哈，一直我也在思想大卫啊，大卫他有得胜啊，也讲过到过大卫的失败，但是无论是失败可是得胜，从大卫的结局来看，这些都成为大卫的一个祝福，也成为我们这些后人哈，就是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我这个人也是一个祝福。那在这一次读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呢，就有几件事情，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大卫的经历，就是很入我心，圣灵对我提醒，要我留意，要我学习的。我就把有一些的词，有一些的事情先读一下。那在第几章呢？在第十八章里面啊，我就去读，我不念解了，不念多少解。这里面就是我读到圣灵让我非常入心的那些话是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还有呢，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而且呢，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就是当这些的话哈，当我这次来读的时候呢，就是我仿佛就是看到大卫在扫罗的追杀当中，扫罗所经历的大卫所经历的就是被扫罗追杀有至少十年之久，而且在这些个年日当中，大卫是怎么样过日子的呢？他说前面说到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呢，结合哈大卫在诗篇，不是在撒母耳记上，大卫好像是从第十八章开始被追杀，一直到二十八章，整章十章的圣经篇幅里都是记载着大卫在山寨，大卫在旷野的漂流，就是这十章的经文里边是其实是对大卫被扫罗追杀在这几乎是十年当中，二十九章里面是扫罗死了吗？死在基利波山上，他的逃难的日子后来他虽然是逃到就是非利士地哈，他不能回来。但是他回来扫罗还会追杀他。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生活，大卫十年的一个生活。那当我读到这个他这样说，他说死亡的网罗就是死亡的绳索，匪类的急流，阴间的绳索，死亡的网罗。我觉得大卫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我就那天就是当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去默想的时候，我去求问主，我说死亡的网罗啊，阴间的绳索，就让我想到一国之王扫罗带着几千个精兵，到处都是他的暗哨，到处都是他的耳目，听说大卫在哪里就去追捕到哪里。哇，我就想到大卫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他有惊惧，他有恐慌，他也有艰难，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后面提到他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了我的罪孽。我想大卫一定对扫罗有想追死，就是想杀掉扫罗的冲动和想法。虽然他行为上没有，他内心中的活动不可能没有。 那就是说，但是呢，当这样的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的时候呢，他发现谁都帮不了他，就包括跟他就是有过命相交，就是的约拿丹，就是王子，都不能帮助他。他说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君王，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王子。所以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救他，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扫罗的手，因为他在扫罗是他的主子，是他的王。那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就是当我再来读的时候呢，我是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他是借着祷告赞美呼求，他的年日就是在祷告赞美呼求等候当中度日，他是在这个期中度日。那当他在这个在求告赞美祷告呼求等候神，就是他的环境逼使他不得不这样的来呼求神，来赞美神啊，在灵里面的来找神，把他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来。这是大卫所过的日子。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哈，再从第几节呢？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七八节吧，二十七八节这一段里面呢，就是圣灵让我看到，当大卫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强敌面前，在这样的一个，其实他的强敌，一个是扫罗，一个是他自己里面的想法活动。那当他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他就是呼求求告赞美等候神。那在他这样的跟随里边呢，就连接在主的身上。你看到从第七节开始后边提到哈，就是他就发现神发怒了，地就颤抖啊，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然后呢，他又讲他从天，他使天下垂，他亲自降临，他坐着基路伯的翅膀飞行，借着风的翅膀快飞啊，还有呢，以黑暗为藏身处，他的灵就跟神的宝座连接，然后呢，神的那个强烈的同在，他就下面就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还有呢，下面他又说，还有一些比较入我心的话语，就是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然后后边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又是下面后边又说他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又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就是后边还有啊，后边还有一些话语我读一下啊，就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赐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啊，就是后边我就不读了。就是当我来读到这些第十八篇的时候呢，当这圣灵把这些话真的是带着恩膏一句一句的浇灌下来的时候，就让我有一个学习，就是看到 就是当大卫面对这样的开始的时候，他满眼看见的都是扫罗，要来，听到扫罗要来，然后扫罗的追兵，扫罗的暗号，按那个什么放哨的那个探子，然后就是满眼应该都是扫罗，扫罗，扫罗，扫罗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扫罗来没来？或者怎么样？他的惊惧就是那种恐慌哈，就是使他。真的就是那个，应该是很难，很难，就是度日，很难就是面对。但是当他这样的呼求神、求告神、赞美神，然后呢，等候神，这样当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就跟神连接，他就神的同在，就使他被提升到就提升到哪里呢？就是。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他的满眼、满心就不再是扫罗，满心、满眼就不再是他要丧亡，而是他看见的都是神，他领受的就是神从高天将我抓住，从大水中把我拉上来，但神使我是那个脱离那些追逼我的、恨我的什么劲敌等等等等，就是他整个心就被主充满了。就被神占有了，然后他从神那里面，他跟神连接，他就凡事求问主，凡事求问神啊，就是他听说扫罗要来，我就不去找圣经。他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有提到啊，在伊基拉那里吧，就他就听到说扫罗要下来，然后他就问主说，主啊，扫罗要不要？扫罗能不能来？然后那个神就跟他说，扫罗能来，必来。他说：“那这地方的人能不能把我交出去？”他说：“他们必把你交出去。”然后大卫就跟随神的引导，他就离开了伊基拉。就是看到他一路，就是真的，当他跟主连接上，住在主里面之后，他真的就是在跟随主学习怎样在这样一个强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来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的来跟随主，怎样的来跟随圣灵，怎样的来讨神的喜悦。他所专注的就是神要怎么在这个环境中带领我，我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来跟随他。所以他整个人的心就被神所夺。那这个就是在我这次读诗篇十八篇当中呢，就是神让我留心学习，让我用心，就是来品味，就是大卫，这十年的生活。那在就是前几天哈、啊，就是其实我自己呢，就像刚才牧师分享去新兴家庭第一次哈，我和我们一共是十个同伴里面，其实有八个是我们一个小组的姐妹，然后我跟他们我们一起报名的时候就说我们常在一起聚会嘛，就说到这次那没去之前嘛，我说我们去就是死去了。我们就是向己死去了，一定要抱着这个心态，去才能得着啊！就是我们都是以为哈，就是以为那个叫知己知彼，以为知道了这条路啊，然后就预备向己死。其实我知道，我第一次跟随主去那个信心家庭的时候，最大最大失败的就是我。神就是让我看见的那个我自己的那个本相，那个软弱。然后真的在那个经历回来之后，我问主说，我说主啊，我怎么会是这么样一个人呢？就是我把我自己的那个软弱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神的一句话非常安慰我啊，神就圣灵就有一句话说，你是现在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拣选你的时候，我早就知道你就是这样。哇，就是神的话非常带着恩膏。真的，我就是一路被神的归正啊，一直走到今天。在今年呢，其实神我发现哈，我的那个生命路的转折点呢，19年是神把我借着那个教会呢，就是剥夺我的那个施工和剥夺我的一些服侍。 然后把我带进这个内在生活，那是一个转折。当我开始第二轮，就是明显的领受被对付，然后开始再一次有一些己的暴露啊，然后认识自己，那就是从信心家庭开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直的神在使用一些我这一生当中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来制作我啊，或者说也是在倒空我。我自己现在领受神在给我补课啊，在也是借着这些事情对我有一些剥夺、制作跟倒空。在今年呢，哈，神又一次让我经历我家那个公公去世，是因着那个两个月，今天是30号对吧？31号啊，刚刚两个月整啊，我公公是在3月30号那一天被主接走，他的那个信真的是惊心动魄，让人真的觉得太不容易啊，就是他要不是经历那个环境，他是不能信耶稣的。但是呢，神就使用了这样人的头脑都觉得不太好的一种方式把他接去。我个人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位神的爱非人的理性能够测度的，神对人的爱的爱到那个地步已经过于人所心能所能领受的。但是现在哈，我自己越来越领受神对待我这个人，或者说对待我的这个家，他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最好的。那就是借着我公公去世的这件事情，其实在此之前哈，我就是为着我家里的有两个小姑子，两个小姑呢，就是我们结婚都比较早，我是20岁毛岁结婚，我那个小姑子也是20岁毛岁就结婚，他们从小没有妈。所以呢，他结了婚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倒没有争吵过。但是因为我信耶稣嘛，他们就对我这个信仰呢，就是一直都是排斥啊。以前，但是他不是公开的，就是其实他们我都领他做过决志祷告，后来他们都没有跟随主，就是这样。我一直呢也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常常会，他们一回来我跟他提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的那种笑啊，不是笑，是嘲笑，就是那种，我觉得没有办法，所以我从对他们见面就讲，就后来特别进入内在生活，就变成为他们每一天祷告，每一天呼求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就这样呢，当我公公去世的时候呢，两个小姑子呢，就是对于这个信耶稣的，就是我们一家人信耶稣，然后就是有些事情非常不满，我也是借着祷告，我没一句话我都没有说，我就是因为神不让我说话啊，神就让我说你就是祷告，就是等候，我就跟随圣灵呢，就祷告等候，一直等到神把路开了，老人得救，然后两个小姑子自己主动来找我说，二嫂啊，你看爸这个后事，你想咋办就咋办。我们姐俩听你们的，我们意思我们不再参言了。然后这个事情很顺利的就把老人埋上，但是他们是，我不知道神当时咋做的，他们并不是内心中的那种真正的认识和降服感恩，他们没有。就是后来哈，当这个事情就是老人被埋葬以后呢，他们就跟我们极其疏远，就是他们再回来哈，他们不按照他们文化呀迷信呢，他们会上坟呀怎么样，他们就不再上我家来，也不登我的家门，而且就是在那个财产分配这一块呢，他们极端的主观啊，非常不公平，我只能这样说。本来我们家是儿子，老人就在我们家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不出钱，但是常常来会买一些吃的就是这样。但是呢，就在这些伦理上理性当中，他们的行为完全打破这些理论，这些常理。所以就是一些事情呢，就是非常极端，就是面对这些事情。 当这些事情临到我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就心里非常的鸣不平，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当我去祷告的时候，呼求的时候，安静下来，一直到把我所有的心里话跟主说没了，没有话可说，我就等候在神面前。然后圣灵就给我一句话，说什么？说面对这件事情，你不要争竞，你不要说话，你要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办。而且呢，你要借着这样的一个降卑自己，不争竞。给他们开一条救恩的路，使他们有一天可以来到耶稣面前。然后圣灵就带领我去数算他们家，大小姑姑家，有几个灵魂，小小姑姑家有几个灵魂，一共有13个灵魂。所以一想到这些时候，我就没有胆气再争竞，但是我灵里我自己的意思呢，还没有完全的降服。我就在神面前去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我那个祷告不是说，我圣灵带领我那个祷告，就是说，不是让神改变两个小姑子，让他们公平，让他们不要把这个家产分给他们多，我们少，这样不合理。我圣灵不是让带领我这样去祷告，那圣灵带领我的祷告是啥？是让我安静下来，给你的，供应你的是我。你不要盯在这一笔的那个继承这一笔的这个产业这个钱财上。然后我就祷告说，神啊，那你这样带领我愿意，你要改变我的心，你要不把我的心变成你的心，我就是一会儿就觉得我要顺服主，一会儿又觉得这太不合理了，这个怎么样，不然就找律师，不然就怎么样，就是自己的东西呢，偶尔还会冒出来。所以就在这样的我自己的利益，我和耶稣的那个生命当中呢，就拉扯至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就开始为这个，我就觉得我不行。我丈夫他是很少争竞的人，就在世上他就极其争竞。后来我一看不行啊，这样不行啊，我就开始祷告，就向神呼求、祷告、恳求，然后呢等候神，一直到神把我里面那个声音、那个理论的声音、那个觉得应该怎样公平的声音一直给除的一干二净里面。然后不单是神在里面做了这样的工作，还在里面给我有一个话语，说你要用爱挽回两个妹妹的心，就是用爱来挽回。我说爱挽回怎么爱能使他们感受到被爱呢？就这样的话，在神面前继续祷告，继续寻求，一直大概有两个礼拜之前。然后呢，就是有他们又回来，没到我家，也没跟我们打招呼，回来之前也没打招呼，所以那一天正好我出门没在家，然后他俩就没吃着饭，就因着这一件事情，我里面就有感动，去跟两个妹妹交流，然后我就跟大妹妹说，我说你们今天回来了，怎么没到二嫂家呢？你们中午是我没吃着饭就走了，我说你没吃着饭，你二哥心非常不舒服，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舒服，我说你们为啥来不到二嫂家呢？然后大妹妹就说，二嫂啊，我寻思咱们信仰不同，就没到你家，也没打也搁那吃饭。然后我说咱们信仰不同，是信仰不同，但是我说二嫂信主不是昨天信的，不是前天信的，我都信30几年了，咱们姐们这些年不是一直都过得去吗？我说以前爸还在的时候，你们来了不也是我给你们做饭吃吗？那你们现在回来了，为啥不到二哥二嫂家呢？我说，二哥二嫂的心情就是，你们是，你现在你们俩是你二哥唯一的亲人啊，最近的，你不来，他心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说我们这么多年没红过脸儿，我说，二嫂和二哥永远都欢迎你，多咱再回来，就到二哥家来，就到二嫂家来。二哥二嫂的家永远是两个妹妹的家。然后他们那个大妹妹就发了几个小哭脸，就是用微信就哭了。 然后他说，二嫂啊，那你要这么说，往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就还上你们家。然后他呢，就过去之后，他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妹妹说了，小妹妹。然后小妹妹过两天就给我打电话，我俩唠了有四五十分钟，他就说这个事情，然后我还是这个态度。他说二嫂啊，我们以后我大姐我俩说了，再回来不上别人家了，一定回二嫂家。嗯呢，就这样，我们不能生分，我们不能生分，就他一直这样说。然后这两天他们果然回来了，因为那二叔公去世了，他们回来就吃在我家，住在我家，非常开心。我就当我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经历过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跟随圣灵听主的话，他不但是救我这个人，也是一直都在拯救我们这个家。撒旦呢，这个仇敌呢，已经把两个小姑极端的带到那个跟我们就是已经就是那个就像断了这个兄妹情分似的。就我们公公离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来花礼钱，然后呢就跟我们就很多事情就是特别极端，所以我丈夫对他们有一些成见，生气了。然后我就发现不对，这不是他们人，这是撒旦在这个家里面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来投靠神，就来依靠神，然后圣灵就带领呢，就是恩待我，和我们这个家呢，就把我们就是从那个仇敌的那种败坏里边救出来啊，所以两个妹妹现在在我家吃着住着，非常开心，就好像这个事情都没有了一样，没经历一样，就是感谢主。赞美主，像大卫的经历，他是经历的面对一国之王的追杀，是很大的环境。像我这样的环境都是比较小的，真的感谢主。但是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也无力面对。所以真的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啊！牧师，我就说到这儿啊，谢谢家人耐心的听我说啊，谢谢牧师，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真的就是要靠主。大卫他会成为神和神心意的人，固然一开始就是，但是神给他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试炼。我们昨天晚上讲过，他为什么能成为最后还是成为和神心意的人，就是因为他一心想要做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也就是我刚才分享过的，大卫在这里写的，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就是我们要怎么让神怎么对待我们呢？神的心意其实不止对大卫，他盼望每一个他拣选的人都是合他心意的人。那假如我们只有一个活着，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合神的心意，在每一件事上，在每一件事上。所以遇到无论什么事情，是的，凤仪刚才讲的我非常理解，我们有常理应该是怎么样，常理应该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不去照常理，不去看别人，每一件事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喜欢什么，你要我怎么办，你喜欢的我就去做，而且不只去做，你喜欢这事情让我就欢欢喜喜的去做。我们一直向神这样求，或者我该向左还是该向右，该跑还是该留着，每一样事情都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一下，问主一下，说主啊，我的目的就是要你欢喜， 你欢喜的我才做。求你圣灵启示我，我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假如我们一直这样呢，一定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赞美主，赞美主，为着我们姐妹开始走上这条路。神要带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朝这个方向，就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因为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我们的目标也必须是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就在每一件事上都来做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就是需要等候求问，甚至有时候需要征战，因为里边是觉得是太不合理了，太不应该了，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个不合理的感觉，不应该的感觉都能够让主做得干干净净，就是什么是应该，什么是合理，主的心意就是应该的，主的心意就是合理的。说不定很快这两个妹妹不只会接受耶稣，会成为我们走天路的好同伴。那一切不是应该的吗？假如钱能够抢救灵魂，那就让钱用在他最最值得使用的地方，太好了，赞美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看到你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们，借着圣经上的例子好榜样，借着我们的课程，借着我们彼此的带导，借着你让我们每天浸泡浸泡在你里边的机会，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有你的味道。主啊，我奉与感谢你，赞美你，你即使恩待他，祝福他，也在两个妹妹心中开始来做工。主啊，他的哥哥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你让他们看到这个改变，也要想到他们的父亲是真的是已经在主那里了，让他们也要谦卑下来，柔和下来，也要来接受这同一位救主，以后一家人都在那里团聚。感谢你，赞美，也为着刚才我提过的那个老人院来祷告。主啊，主，我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做到哪里，但是我们向你求的，就是求你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也让原来忙的想要来亲近你的时间都没有的，睡眠都不够的这几位爱你爱人的姐妹们，他们以后反而有时间来亲近你，无论是这个是不是扩张的传位更多了，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他们反而有时间可以来亲近你，也更多的活出你。主啊，主啊，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献上每一位每一位家人，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